美国报告指六国盟有面临中共军事威胁，美国应该加大介入亚太事务。美国国情之文演说，拜登未准备好，将会推迟到三月，距离投票不足百日。法国总统大选情势紧张，斯里兰卡向中共支付肥料争议和解金，引发外界担忧。蒙混中国制造产品卖给美军，两间公司被重罚，警察都是韭菜，中共30年老警察遭遇强拆。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1月7号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针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六个盟友未来应该如何应对中共军事挑战进行了统整分析。报告显示，这些国家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武力及战术威胁感到不安，希望美国加大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程度。美国之音报道，国家亚洲研究局这份报告分析了日本、澳洲、台湾、印度、菲律宾及越南等六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研究指出，这些国家最担忧的是中国部署中短程精准打击飞弹构成的隐忧，其中澳洲、日本和台湾进一步将台海武力冲突视为来自北京的主要威胁。报告进一步表示，绝大部分国家仲对中共当局的非武力威胁及灰色地带的战术活动表达担忧，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领土争议区域内兴建军事及基础建设，在和平时期利用网络及太空资源破坏关键设施并摄取敏感资讯，派遣海警船只和海上民兵前往争议海域等等。研究表明，这些国家亦在度采取行动加强自身防务能力，但是同美国扩大合作来增强地区防务能力更加是至关重要的举动。总体上来讲，美国六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专家呼吁美国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参与，他们认为跟住落来美国应当采用紧急步骤缓解北京对台湾的恐吓和孤立，支持更有力的防御台湾战略，制定更为切实的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应对台海危机的计划。他们还认为美国需要有在政府之间协调一致的跨部门努力，来揭露阻止和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活动，并同地区盟友和伙伴加深合作磋商，缩小各国在这些挑战上的认知差距。此外，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在核导弹技术、网络作战、反太空和自主系统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加快地区性措施，探索合作选项，并且加倍改善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地区防卫、威慑和作战能力，以应对中共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美国需要在双边层级积极有效地参与，回应各地区国家不同的安全观念和诉求，并且鼓励在印太地区建立一系列多边防务伙伴关系。据美国白宫报告，拜登将会在3月1号向国会发表国情之文演讲，不过这个日期较通常的时间迟了几个礼拜，这个亦都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推迟至3月才发表国情之文。拜登是受到众议院主席佩洛西的邀请前往国会大楼演讲，不过在2020年佩洛西将当时川普总统交到他手上的国情之文讲稿副本当众撕毁。路透社引述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拜登已经接受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稍早发出的演讲邀请。根据研究众议院历史的专家说法，在过去100年里面，美国总统都是在1月或者2月向国会发表国情之文，而拜登今次推迟演讲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在3月份发表年度国情之文演讲。而总统在国会参众联席会议上发表谈话通常都是盛大而隆重的事，但亦都成为不同党派表达立场的舞台。佩洛西2020年就曾经将当时川普总统交到他手上的讲稿副本撕毁。此 外，3月1号标志着国会中期选举季的开始，德州将会在当日举行初选，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选民将会选出各自的代表，参加11月8号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选举。目前法国的总统大选仍然让人看不透，这样是因为现总统马克龙尚未宣布参选，但他的表现又似乎是在这里竞选，这样更加让法国进入了一个风雨交加的选举期。右派和极右派的两名候选人都是女性，有评论认为今次大选很可能聚焦在佩克雷斯和马克龙的决斗，第二轮投票时马克龙能否吸引第一轮投票当中投给纳庞和泽穆尔的右派和极右派的选票，是能否击败佩克雷斯的关键。据法新社报道分析，2017年的时候马克龙几乎是个选举政治新手，但现在马克龙要通过破解左右两派的多数派执政党，希望成为法国第五共和，第一位在左右共治之外两次普选产生的总统。第一轮投票民意调查认为马克龙获有 24% 至 27% 的投票意向，比他的主要竞争者领先大约10个百分点。这三人包括右翼政党共和党的候选人佩克雷斯，以及两名极右翼代表全国联盟的纳庞和前名嘴政治家扎穆尔，他们的投票率差不多在 15% 左右。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在第二轮比赛当中马克龙将以小幅度优势战胜佩克雷斯，并以更大的比分悬殊战胜纳庞或者扎穆尔。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的道路似乎很清楚，充分利用法国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和处于健康危机的机会，最大限度巩固发挥他的地位。但是在距离第一轮投票还有不到100日的时候，马克龙再次让选民感到困惑。马克龙近日在接受大众日报巴黎人报采访时公开反对那些不接种的民众，还扬言他真的想折腾他们。马克龙礼拜五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的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完全为这些言论负责。法新社说，甚至在向巴黎人报发表这些引发争议的计划之前，竞争对手扎穆尔和纳庞都分别对他们的追随者警告，不要将辩论的重点聚焦健康危机而丢掉竞争优势。纳庞批评说，马克龙是否利用健康危机进入竞选，答案是肯定的。据政治创新基金会总干事雷尼埃认为，如果说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目前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的，这样他的连任应该是基于疫情管理紧急应对，而不再质疑马克龙五年来的治理能力以及合法性问题。斯里兰卡官员1月8号表示，由于当局拒绝一间中国企业将一批不合格的有机肥料卸货，已经向这一间中国企业支付了687万美元和解金，此举引发外界担忧。国营斯里兰卡人民银行表示，已经支付687万美元给中国青岛海大生物科技集团，就这一批肥料出货达成庭外和解，对于正苦于外汇危机的斯里兰卡而言，负担可以想见。法新社报道，肥料是斯里兰卡短缺物资之一，斯里兰卡原本向中国订购有机肥料是为了配合总统拉贾帕沙推动斯里兰卡成为全球首个100%有机农业国的政策，禁止使用化学肥料，但这项政策引发斯里兰卡农民大规模抗议。斯里兰卡于是在去年10月解除禁令，但斯里兰卡政府2021年10月表示，检测结果显示青岛海大生物科技集团的肥料出货受到污染，因此禁止这一批货在斯里兰卡任何地方上岸。不过中共当局随后加以报复，除了将斯里兰卡人民银行列入黑名单，亦都威胁要对斯里兰卡采取国际法律行动。据悉，中共外交部长王毅8号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以庆祝两国建交65周年。他将会同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沙及其兄长总理马辛达进行会谈。知情人士说，斯里兰卡政府决定不要让争端拖延，因为担心演变成外交冲突，并面临同中共政府疏离的风险。 對此，斯里蘭卡反對派國會議員席爾雅表示，金融市場是在信賴的基礎上運作，中國的肥料不安全，斯里蘭卡只能將它丟入大海，還必須付錢。他指控政府操之過急，並表示這個政府完全迷失，沒人有能力做決定，而當專家在要事上提供建言，他們就遭到解僱。此外，中國是斯里蘭卡重要發展夥伴，並已經提供數以十億計美元貸款，這樣亦都引發外界擔憂，斯里蘭卡可能落入中國的債務陷阱。美國司法部最近懲罰了兩間公司，這兩間公司試圖將中國製造的產品蒙混過關，賣給美國軍隊使用。目前这两家美国公司现在必须向联邦政府支付90万美元，这个是美国政府针对试图对产品产地欺骗美国军方的惩罚。美国司法部今个月6号透露，康涅狄格州的 Sono International 和纽约的 Arc Capital Equipment 已经同意向政府支付违反虚假申报法的罚款。这两间公司被指控向陆军和空军提供了数百个集装箱，但隐瞒了里面的产品是在中国制造或者使用中国钢铁制造的事实。美国司法部宣布这个消息的同一日，拜登再次强调供应链安全的问题。拜登说，让我们在美国制造，让我们在美国销售我国制造的产品，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外国供应链带来的风险。根据新唐人电视台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这两间公司被指控故意更改100个中国制造的集装箱上的识别金属板，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韩国制造的。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购买美国货规定，机构必须购买美国制造的材料，或者在特定盟国例如韩国制造的材料。检察官威廉姆斯在声明当中说，美国人有权知道他们交的税款被用来支持美国的就业和美国的政策。他补充说，那些为我们的战士供货的人如果不遵守规则将会受到惩罚。早前白宫已经警告，来自中国的产品在美国的关键供应链当中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1月7号网上流传一段中共强拆文责的影片，其特别之处在于受害人是一名为中共服务了30年的老警察。影片显示遭遇强拆的受害人自称是有30年警龄的老警察，手里面拿着一樽汽油，情绪激动。他在影片当中说，我是30年警龄的老警察，我今日遭遇强拆，强拆就是犯罪，强拆就是犯罪。而在他身后，他所居住的房屋已经被强行拆除。不过在对峙几分钟之后，这一名已经喊得声嘶力竭的老警察被强拆队和警方制服，并被押上警车带来现场。有网友看完影片之后感触地表示，以前维稳别人，现在被别人维稳了。中国只有两种生物，高级党员和韭菜。亦都有网友感叹，警察始终不明白在上头的人眼里面，他们只是棋子，只是被利用的工具，随时会被丢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